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传福音的门必须配合祷告，用祷告来托住。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想想看，如果所有的通讯都中断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电话失灵，传真机不动，电脑屏幕一片漆黑，收音机、电视机也在同一时间内突然变得沉寂，没有画面。这不但是带来许多的不便，更是有灾难性的后果。对于基督徒来说，祷告就是我们的通讯网络。如果我们容让自己的祷告生活终止，后果将不堪设想，难以估计。我们属灵的生命将无法再成长，我们一切的侍奉都将会受到影响，甚至中断。在今天的信息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继续思想恒切祷告的重要性，帮助我们来建立与神之间的联系，让我们的祷告变得更有效。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保罗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那里提醒弟兄姊妹，是已经蒙救赎的，是已经从黑暗进入光明。我们蒙赦免，而我们又凭信心经历与主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同复活，并且要一同升到天上，一同坐在宝座上。而我们的生命更是藏在主里面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和他一起。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保罗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此外，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有他就是拥有一切，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完全，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一切都是新的。而这新的生命是我们从来没有梦想过能得着的。正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因此许多旧有的习惯和心思态度对我们已经是不适合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成了新造的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同了，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有了不同。保罗更具体地讨论到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我们对工作的态度，我们跟同事之间的关系等等。然后他又提到神的儿女生命中最基本的活动，或者说一个基督徒在每天生活中首要做的事情就是祷告。请我们一块儿打开圣经，我们看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所说的。哥罗西书四章二到四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保罗在这段经文里，他提到两件事情，首先是祷告应该有的态度，然后是怎么样发出有能力的祷告和祈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这是我们祷告应该有的态度。他先提到了恒切， 这其实就是一个承诺和委身，也包括了恒忍和坚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放弃，也不停止，一直不断地持续祷告下去。相信弟兄姊妹还记得主耶稣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七节到八节所说的。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今天弟兄姊妹在祷告上很普遍的一个通病，就是祈求了之后马上希望获得答应，马上就要得着所求的。要是没有立刻得到，就转为愤怒和怀疑，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他了，甚至是埋怨神。有些人以为啊，一定是因为自己里边仍然有罪，又或者所求的一定是不合神的心意，所以神不听这样的祷告，于是我就不能立刻得着所求的。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祷告可以马上获得神的答应，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相反的，我们看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鼓励弟兄姊妹要恒切祷告，那是一个继续进行的时态，表示持续不断的进行。不但恒切要持续不断的坚持下去，就是连同警醒和感恩也都是用进行的时态来描述，表示我们的祷告的恒切、警醒、感恩这三样要持续不断的去操练。我们不断的祷告，同时不断的警醒，同时不断的感恩，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祷告态度。保罗鼓励当时的弟兄姊妹要有这种祷告的态度，而这也是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应该有的。现在我们要问，要是祷告这么重要，要是祷告可以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和影响，我们应该怎么样看重祷告，又应当有怎么样的祷告生活呢？为什么保罗在极度困难的环境当中，他身处牢狱，他依然在这封书信里边鼓励弟兄姊妹要恒切祷告，要警醒感恩，并且在压力和试炼之下，在撒旦的诱惑和试探当中依然不停？原来祷告是为了发展我们跟神之间的亲密的个人关系。当我们花时间与神独处，和他相交的时候，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就得以加深加强。第二，我们更能够透过祷告去认识神，知道神是怎样的伟大，更多的认识他的属性。第三，我们会有更积极以及更大的信心。我们不但是头脑里头知识增加了，在头脑上更多的认识神，我们更是在心灵里对神有更大的信号。第四，当我们看重祷告又实践祷告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和心灵就会因此被神所洁净。第五，当我们恒切祷告的时候，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顺服。我们开始祷告，神就会借着圣灵在我们内心动工，使我们的内心产生更深的顺服。第六，即使我们的生活遭遇困境或者压力，但是因为我们恒切祷告，就能够经历在困境中真实的平安，而我们晓得这真平安是从神那里来的。第七，当我们恒切祷告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更多更深的经历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因为恒切祷告正表明了我们倚靠神的心。还有就是第八，祷告能够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得以长进。我们越是花时间与神独处，我们的灵命就越能够快速的成长，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第九，恒切祷告可以使我们得着更大的属灵力量，使我们可以为主做更美更好的见证，使我们所活出的生命更能够容神一人。第十，恒切祷告能带来我们整个生命的改变，而且这被改变的生命，它表现在家庭里，在工厂里，在学校里，也表现在亲友邻里间，我们的生命能够结满果子， 不但我们个人的生命获得益处，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家人、同事、朋友、邻里、同学都将因着我们而蒙福。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可以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和福气，而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对待祷告？我们又应当怎么样操练祷告生活呢？祷告实在重要，值得我们把它放在生活的首位。我们的祷告是向着宇宙万有的创造主而发出的，他是全知、全在又全能的神，是掌管万有和充满全能的，又是超然的绝对的神。任何环境都在他的掌管当中，他在天上立定他的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一再提醒弟兄姊妹祷告的重要，不但是在哥罗西书里边，更是在别的书信里边。而他所提到的祷告，不是在危急关头中的祷告，也不是应付突发状况这个时候的祷告，而是我们日常每天生活的祷告，必须要恒切，要忍耐，也要警醒，并且要有感恩的心。为什么保罗能够写下这样的信息呢？我们记得哥罗西书这封书信是保罗在监狱里边写的，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为他思想，假如我们身处在牢狱里，我们要写一封信，该写什么好呢？相信我们多少会透露出坐牢的那痛苦滋味，特别是如果我们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是受委屈的，我们更是巴不得为自己申诉，这是人之常情。然而我们看见保罗，他完全没有在书信里做任何申诉或者表达心中的不满，相反的，他是充满喜乐和感恩，这是因为他顺服神一切的安排，不论他遇到什么，他都知道这是先经过神的许可才临到他身上的，他信靠神美善的安排，所以他心里不埋怨，反而满有平安和喜乐。困境谁都不喜欢，然而弟兄姊妹，困境不一定是坏事，它也有让我们得益处的地方，只要我们愿意开放自己，在其中学习，我们可以因此成长，因此看见神的作为，也因此更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明白神的道路，更多的认识神，而也从其中学会忍耐等候神的这些功课。因此困难逆境对我们其实是大有好处的，对我们的灵命成长，对我们的塑造有很大的益处。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教导我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然后在接下来的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保罗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们祷告是个人与神相会，我们把自己内心的感受和需要告诉神，但是保罗说呢，他同时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为他祷告。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有恒切的心，有警醒的态度，有感恩的心，这是好的，但是这个态度除了是为自己个人的事情之外，我们还可以为着他人的事情而祈求。保罗他深知祷告的重要，因此在罗马书12章12节的末了那里，保罗说祷告要恒切。此外呢，在以弗所书6章18节，以弗所书6章18节，保罗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而话锋一转，保罗说也为我祈求。之后呢，在同一章，也就是以弗所书第6章的下半段，保罗更提到了做主精兵所要穿戴的全副军装，其中有救恩的头盔，有公义的护心镜，然后保罗提到了要祷告。而保罗对祷告的态度更是要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我们要祈求，不要放弃，不要灰心。神在圣经里给了我们许多有关祷告的应许，是我们可以使用的。保罗在书信中所做的一个最美丽的祷告，那也是记载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9节，请看哥罗西书1章9节， 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当然了，还有后边跟着的几节经文，这是一篇非常美丽的祷告。保罗一直鼓励弟兄姊妹祷告，因为他自己是不住的祷告祈求，他经历过祷告的奇妙和好处。而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保罗更要求弟兄姊妹在为自己祷告的同时也为他祷告，不是为保罗个人的私事，而是为了传福音的事工。保罗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为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在这里，保罗恳切地要求弟兄姊妹为他传道的工作祷告，不是为保罗个人的生活或者身体的需要，又或者个人的前途等等这些事情祷告，而是为了福音的广传祷告。事实上，类似的请求保罗并不是第一遭，他在别的书信里也同样请求弟兄姊妹为他传福音，为他传道的工作祷告。比方说，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三十节，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保罗说了，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保罗不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纪念我，求神赐福我，叫我怎么样怎么样。保罗没有提到他个人的需要，保罗所求的是教会的需要，是他为主所做的功。而保罗不是希望弟兄姊妹，你如果记得的话，你为我祷告。保罗不是这样，保罗是做出更大的请求，说你们与我一同竭力。我怎么样竭力？你们也跟我一样竭力，去征战，去拼命，去卖力，因为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属灵征战，保罗个人无法应付，所以他要求弟兄姊妹纪念他，和他一起努力。好，请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节。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保罗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节。还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保罗勉励弟兄姊妹要不住的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在二十五节那儿，保罗又说，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我们不禁要问了，到底保罗在做什么？他的目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是属灵的伟人，甚至我们说他是属灵的巨人，他有极高超的灵性，对神有极深的认识，有深知基督的奥秘，个人有这样丰富的属灵经验，远超过他的同辈和当代的人。然而保罗却在他的书信当中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在祷告中纪念他的需要。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保罗深切地明白传福音的工作是艰巨的，是充满挑战的，除非他背后有众圣徒的祷告和支持，否则的话他靠自己不能做什么。保罗明白祷告对神事工发展和拓展的重要，所以他需要有很多人为他代求，以至于他可以有力量和有果效地把福音传开。保罗在这里发出了两个请求，头一个请求就是叫福音的门得以敞开。保罗说，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这是头一个请求。而第二个请求就是为了神的话，保罗说，能以讲基督的奥秘，这奥秘也就是指神的话。我们先来看福音的门。保罗一生蒙召所做的就是传福音的工作。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这样介绍自己，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罗马书第一章十五节，保罗又说呢，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希望所到之处福音能够被人接受， 他渴望随处都能够找到传福音的机会。然而，如果没有人祷告，即使门开了又怎么样呢？福音又怎能传开呢？有了传福音的机会，却没有口才讲基督的奥秘，又怎么行呢？所以，传福音的门必须配合祷告，用祷告来托住。曾经有人访问英国著名的布道家斯布珍在伦敦的教会，并且要求参观他的教会。斯布珍弟兄就带着这些人去参观，然后他问他们是否愿意看看他的能源室。在场的人对能源室这个说辞感到很好奇，想要看看。跟着斯布珍就带着他们走到教会的地下室，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斯布珍向前来参观的来宾解释说，这是平常的现象，一到礼拜天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当他一面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这个地下室呢就挤满了为他祷告的勇士。这些热心的弟兄姊妹不但为他祷告，也为会众祷告。因此神大大的使用他当天所传的信息，使多人获得感动，得着帮助。这个祷告的房间就成为斯布珍的能源室，是他获得能力的地方。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这说，他请求弟兄姊妹为他祷告，首先是为传道的门能够敞开。而在另外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保罗当时他是在以弗所，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保罗说，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保罗他看一道开了的门，这是一个机会，是让他可以传福音。保罗没有祈求监狱的门可以打开，好让他可以被释放，可以出去。保罗所求的是福音的门可以打开，以至于福音可以没有拦阻的被传开。所以，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当时，他正在罗马的监狱当中服刑，被人看管着，很可能手脚被锁着，又有罗马士兵严严地看守着他，根本没有自由。然而，在被捆锁的岁月里，可能保罗每天可以有四个小时是不用被锁着的，有一点点的自由，但是有士兵看守着他。但是保罗就利用这仅有的机会去宣扬福音，以至于狱营全军都从保罗那儿听见福音。保罗不放过这些微的机会，去把福音传开。甚至于当他有机会在该撒面前讲话的时候，他也抓紧机会宣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事，让他们都有机会认识福音。保罗诚恳地请求弟兄姊妹为着福音的门得以打开祷告，这是保罗看为最重要的事。当人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动工，这是神答应和回应人祷告的明证。要不然的话，保罗就不会在他的书信里一再地要求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因为保罗深知祷告的果效是实在的，祷告的果效是大的。除了保罗为着福音的门能够打开而请求弟兄姊妹祷告之外，其次就是为了神的话，或者说神的道。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保罗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第二样保罗请求弟兄姊妹代求的，就是为了神的道能够发明出来，或者说能够宣讲出来。保罗在这儿把神的道形容为奥秘，意思就是从前是隐藏着的，如今显明出来。而保罗所论到的奥秘基本上包括了两方面的真理。第一，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之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不但为犹太人，也为外邦人开了一道新的门，我们可以因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而获得神所赐新的生命，并且做基督教会的肢体，这是一个奥秘。第二方面的奥秘就是，神不但是在天上， 他更乐意住在凡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的心中，赐给人完全的平安和满足的喜乐，并且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的能力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一个奥秘。保罗知道神把这个奥秘托付给他，那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但是如今要把它发明出来，把它宣讲出来。保罗期望弟兄姊妹能够切切为福音的广传祷告，更为着这些奥秘能够到处宣扬而祷告。事实上，保罗也为自己祈求，他说，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意思就是求神指示我该怎么说，怎么样使人明白这些过去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保罗渴望有这方面的智慧和神的引导，好让他所讲的别人能够明白和接受。今天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各有不同，有几岁大的孩子，有几十岁的老人家，有知识分子，有渔夫渔妇，怎么样使听的人容易明白呢？这实在需要神所赐的智慧和能力，也需要圣灵的工作。神爱世人，神拯救世人，神乐意住在信他的人心中，神要改变人的生命，神要人得享他天国的福乐，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息，这是保罗要传讲的。怎么样使每一个听的人都明白呢？保罗请求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同样的，神的工人今天一样需要有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教会的传道人多多祷告呢？你有没有为主领聚会的弟兄姊妹在主日周间要分享的信息祷告呢？我们不要只批评说，哎呀，这个传道人口才不好，他讲道很闷的，让我没有得着。我们要反省自己，到底我们付上多少祷告的代价？这其实是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责任。一个人可以有渊博的知识，或者有几个博士头衔，口才很好，但不一定能宣讲神的真道，因为那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除非神开恩，否则人不能明白和了解。因为神的道理不同于一般的学说，它需要加上圣灵的能力和工作，需要圣灵的光照和启发，我们才能进入那测不透的奥秘，看见神话语的丰盛。而祷告就是要成就这些属灵的工作。保罗身为伟大的使徒，尚且请求信徒为他祷告，更何况是我们呢？我们更需要祷告，才能使神的道快快传开。好，今天的讲题恒切祷告的第二部分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祷告是敬拜神的一种方式，我们透过祷告表达对神的尊敬和倚靠，我们尊崇他，赞美他，所以学习祷告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